你的恩典面前，来到你话语面前来学习，来听从你对我们的教训，能够在你的教训当中得着那个属灵的智慧，好像我们能够真正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面坚定地跟随你。愿意主，我们不是突然的来到你面前，你的话也绝不是突然的出口，也能够在我们生命的当中能够产生你要产生的那个属灵的功效，让我们能够得着那个属灵的粮食，我们清楚前面的方向，就可以坚定的快跑的跟随你。谢谢恩主，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耶米书的下的第五课哈，40到42章。那这三章的圣经呢，所诠释的这个事情，可能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叫做惨状啊，惨状，就是当一个属灵的团体，它的灵性溃败以后，产生的那种的恶果是相当的凄惨的。那一个恶果绝对不是一下子就能够好像可以回头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会造成整个的这个灵性溃败以后的很多的这个一连串的那种的恶果，甚至到一个地步真的是很难以收拾，也可以叫做一泻千里的那种的状态。那这个是灵性在神面前如果没有办法持守得住，如果在神三番四次从早到晚的提醒的下面没有办法真正的回头，神一旦放手，一旦任凭，那个结果是一个相当凄惨的一种的状态，到一个地步是难以收拾的。所以这一个属灵的功课到耶利米书到今天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的场景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一种的光景。那前面有四十章的整个的过程，耶利米不停的提醒，不停的警告，他们不停的背叛，不停的叛逆，最后一步一步向后走，走到后来会越来越麻烦。在整个灵性的这个道路上面啊，我们中文有一个词叫挺好的，叫做不进则退。如果在灵性上无法长进，你很难留在我现在灵性的光景，是会向后退的。这个是灵性的这个问题，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属灵的道路上面一直是这样。那这两个循环呢，一定是一个良性，一个是恶性。如果你在灵性上你走的路对，你在长进的里面，你就会一直的长进。那这个一直的长进的里面，你会越来越依靠神，你整个的灵性会被神建立的越来越好。那这是一个良性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是一个 continue 的，是一个持续性的，是一个一直向前的，是需要一段的时间你才能够真正体会得到的，不是一两次你就能够体会得到，一定要需要一段的时间。那我再次说，来到我们教会的信徒，如果你信主已经有了一定的年日，在我们教会的时间迟少要持续有一年的时间，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灵性会持续的增长，你会自己会感受到这个力度的，明显的就有不同。但只是蜻蜓点水的点一两下没有用，没有作用的。啊，我也看见有一些的信徒来到我们教会就点一两下就走了，挺好的就走了，没有办法长进，因为回到那个原来的那个情况不行的。但如果是恶性的，那就会越来越向后退，那到一个地步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依靠神，越来越多的依靠自己，越来越多的任意而行，最后整个属灵的光景越来越糟。那这个情况基本上你从这个旧约的里面，你看这个士师时代，士师记，那如果神还恩爱的话，他这样的 up and down up and down 他一定不会进步，但神呢一直差派士师去，还保持他还能够 survive， 还活着，没有长进，但是还活着，没有完全死掉。但那是一个很凄惨的光景。但是走到像耶利米这个时代，整个时代会死掉。到一个地步，神决定弃绝他们，连士师也不派了，连先知也不派的时候，那他们就全然都会死掉。那这个情况是整个在灵性过程的里面，我们一直要警醒的，一直要警醒的一个事情。在美国 在上世纪80年代，整个美国的这个福音派教会受到这个自由主义，受到这个灵恩成功神学的冲击是相当严重的，到上世纪80年代是相当相当严重。然后呢，有两个大的体系，他们都有一些人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个是美南浸信会体系，一个是美国的长老会体系。那意识到以后呢，美南浸信会这个体系呢和长老会体系他们都做同样的事情。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从属灵的根基开始重新回到圣经。那他们从哪里动手呢？从他们的神学院动手，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神学院的，美国有长老会神学院，有这个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那这件事情做出来以后呢，美南浸信会成功了，长老会失败了。美南浸信会当时他派一个神学院院长去接管那个神学院，因为那个神学院已经自由化，灵恩这个成功神学已经离开了对圣经非常严谨的那样的一个研究遵守和在灵命上的真正的一个建造，已经失去了，两个都失去了。那他们派一个神学院一个新的院长去，那个院长叫做 Albert Muller。 Albert Muller 当时做美南浸信会院长的时候年纪是33岁，你很难想象一个33岁的年轻人去接替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院长，那是一个非常重的一个职位，因为美南浸信会体系非常大的，号称这个2000万人。然后他进去以后，这个神学院就对他相当的抵触，几乎所有的这个 faculty 所有的教授都抵挡他，那都是老资格的嘛，你跟33岁年轻人过来神学院院长。然后他那个整个神学院的那个这个知识会董事会就支持 Albert Muller， 他们看得清楚。最后他在那个神学院一段时间以后，有很多的教授离开了，这样离开的都是不坚守圣经的。最后他聘请一些坚守圣经的，把整个美南浸信会的神学院救回来，救回来以后整个美南浸信会救回来。那这个是30多年前发生的事情。那现在 Albert Muller 现在他很好，现在已经60、70岁了，是相当坚守圣经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如果你们到 YouTube 去查，有他的讲道，有他很多的这个方面的教导是非常好。但是呢，长老会失败了，长老会没办法换，神学院长换不下来，所以他整个的体系垮台，最后长老会一分两半。到今天，到前年，美国长老会又接受同性恋，又一批两半。他原来已经批过一次了，那后来长老会批出的一半，他们又成立一个神学院，那个院长又新聘了一个院长啊，有个叫做 Archie Sproul 的。那他们后来又回到圣经的根基，那只是一小部分人，一大部分批出去以后又开始越来越糟，最后落到同性恋的里面。所以在这个属灵上的这个，如果你守不住，在灵性上一旦溃败的话会一泻千里的。所以为什么我对这个我们宣道会的这个体系，对宣道会的神学院我这么会重视，我来观察他们怎么去教导，他们怎么在圣经的上面那个根基性的这个东西，为什么去观察？因为那个影响是非常可怕的，那个是灵性最根基的部分，那个东西一旦垮台就一泻千里。所以回到教会也是一样，任何一个教会如果这个教会不能够真正的严守圣经，不能够真正有体系的教导圣经，这个教会的灵性一定是不稳定，到一个地步就会垮台的，就会一泻千里的，会越走那个整个的光景会越糟糕，越走越到用人的手段用人的方法，他并不是他一定要去犯罪，不是的，完全是用人的手段人的方法人的血气，灵性越来越糟糕，然后这个灵性越糟糕的人还在越来越掌管这个教会，越用人的手段，这个恶性循环会使整个教会是越来越麻烦，越走越远的。所以这个是整个的属灵的情况，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这根基上就是你一旦离开耶和华的话，一旦开始在神的话语上面开始妥协，开始讲不清楚，开始乱讲，开始不讲，那你整个的灵性就垮台了。所以这一个原则是很清楚，但是把握起来是相当相当的难啊，相当相当的难啊。所以在任何的时代，包括在我们周围的时代，你都会发现，你都会看见这样的一个情况。表面的东西，根基的东西，根基若毁坏，一人什么都不能做，完全是失去招架之功的，方向也失去， 外面的挑战，也失去各方面的这个招架的力量，就是一路溃败啊。所以这个是耶利米书，我们讲到了40章、41章、42章，你会看见由于这个灵性的溃败或者造成的这种的惨状啊，我们叫做可以叫做惨状连连啊。我们在这个经文的里面你去观察啊，在这里面看啊，40章的这个第一节到第六节，那第一节到第六节呢是讲耶利米。那在整个的这个犹大完全的溃败的这个情况下面呢，那有人得耶和华的保守是谁呢？是耶利米。因为耶利米他是在神的话语的面前，在神的旨意的面前是严格的遵守的，所以他是神的心意在做，他是跟着神的旨意在走，所以他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光景的下面，他都会得着神的绝对的保守。那这个原则是的啊，包括你读这个启示录，最糟糕的教会那个撒迪教会，按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但是中间还有几个是穿白衣的，就还有几个幸存者，那几个幸存者是按着神的心意的。那耶利米呢，是在那个时候是整个溃败的情况下面，那他得保守。那前面都讲过他被这个外邦人啊，被这个加勒底人啊优待。第二节，护卫长将耶利米叫来对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在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这事临到你们。所以这一个事情的一个解释，竟然从外邦人的一个将军口里面讲出来的。换句话说，到一个地步，连外邦人都看出来，你们这些人根本是不遵守，根本不听你们所信的那个神的话的，所以你们今天落了这种惨状，那是活该，是应该的。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怜？实际上，在这个时代，很多不信主的人会说，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这些信主的人，你看你们的样子哪里像信主的？你听过这个话吗？会有的。到一个地步，我们所信的，在外邦人在不信的眼睛里来看，就都看出来你信的是真的是太不像样了，是吧？我虽然没有信，但是看见你们这个信的人实在是太不像样了，你根本不是像你所信的那样。那这个是灵性的溃败所产生的一种的很可怜的光景。那这个光景基本上你在这个申命记的时候这个摩西曾经讲过，耶和华也曾经预言过，说到将来的时候你们那个殿会被毁，然后那些外邦的人说，你看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耶和华赶出去，赶到他应许地之外，是因为他们不听他们神的话，所以才会到这种光景。那这个光景耶利米的时代就发生，那这个光景在任何时代都有可能发生的，到一个地步连外邦人都看得出来的。然后他们恩待耶利米，现在我解开你手上的这个链子，你若看我与我同往巴比伦去好，就可以去，我必厚待你；你若看与我同往巴比伦去不好，就不必去。看哪，全地都在你面前，你以为哪里好，哪里合适，只管上那里去。所以在信仰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可悲的一个情况，那些不信主的人，对于那些号称信仰却不真正信的人，反而会看不起他；对那些信仰很认真，尽管信的他们不是很喜欢的，他可能从某种意义上都尊重他，说至少他对信仰是认真的；对那些号称信仰马马虎虎的，根本就不像样的，他反而会更看不起，就这种人。所以这个是连世人都能看出来的一个问题。所以真巴不得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实在不要落在那种可悲的那种的光景，信就认认真真信，好好的信，要不然就不要信啊！这是我的观点，糊里糊涂信，随便的信，你不要信，信就认认真真信，好好的信，那这是你的信仰，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原则，在这里面的这个掌握他们这个里面当然排除刚刚信的时候他不太清楚，他有一个过程，那个是排除的，他不是不想好好信，他没有办法，他属灵的婴孩那是允许的， 那但是不能一直停留那种的光景，真的对信仰是乱来的，把世俗的东西带进来，那个就不对的啊。所以这个方向是这样掌握。那他就给耶利米自由，我就不读了哈。他恩待耶利米，到第五节给耶利米粮食，给他礼物，放他走了。耶利米就留在这个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他在那里啊，在那个境内啊，在他的民中。那这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呢，是巴比伦王利的那个总督。那这个人呢，只是当时的一个族长啊，也是一个算是将军，有点影响力的，但他不是皇族的人啊，他不是这个犹大国的王族里面的人啊，他是一个将军啊，基大利是这样一个人。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背景？到后来那个要杀他的那个以实玛利要杀他啊，那有一点关系的。然后呢，基大利被派为总督以后呢，他就开始管理留下的这些犹太人。那他怎么管理呢？他呢巴比伦给他留下那些人，他都把他管理住了。然后呢，第九节，撒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向他们和属他们人起誓说，不要怕服侍加勒底人，只管住在他地服侍巴比伦王，就可以得福。你在这句话的里面，你能看到一丝一毫的有关耶和华的事情吗？你什么都看不见。这一个管理这个犹大国的总督基大利，他对百姓所说的话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不要怕，加勒底人对我们挺好的，你看立我做总督，然后呢好好过日子就可以了。没有一丝和神有关，没有一丝的悔改，没有一丝对神的依靠，那没有。就这个是属灵的光景啊，所以他们被掳以后，被打散以后，属灵的光景依旧还是那么可怕。好，第十节，至于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啊，他不是伺候神了，伺候加勒底人啊，这个是全然的这个伏在那个外邦的权柄的下面。只是你们当积蓄酒、油和夏天的果子，收在器皿里，住在你们所占的城邑中。然后呢，十一节，在亚门地和亚门人中，以东地一切的犹太人听见巴比伦王留下这些犹太人，并立撒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管理他们啊，这一切犹大人就从所赶到的各处回来，到基大利啊，到这个犹大地啊，米斯巴基大帝那里又积蓄了许多的酒，并夏天的果子，他们就开始过起好日子来了。这个是他们当时的属灵的光景。在一个属灵的溃败，被耶和华严厉惩治，国家被毁灭，然后被赶散到各地，现在那个占领军给他们一点好日子过，他们就开始享受好日子了。所以这样一个属灵的光景，我说是为什么是溃败的？从头到现在没有一丝的悔改，没有一点对他们属灵光景的那样的认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还继续聚在一起，我们一起过好日子吧。 OK， 我们这个属灵的团契啊，我们仍然可以存留，我们就好好存留吧，管这个团契的情况好和不好。我们这个所谓的教会仍然还在，我们就在一起互相的彼此鼓励，就在这一起这样子吧，管这个教会对还是不对。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在属灵上面有任何的反思，在神面前没有任何的认识，那这样一个属灵的溃败会继续的溃败下去的。那这个溃败后来产生了结果，耶和华会透过这个事情告诉那些人，你们被赶散以后活在那样一个凄惨的光景里面，没有悔改，现在又开始有酒了，有果子了，要过好日子吗？那有一个事情会发生。后面十三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 和在田野的一些军长，那这是另外的做将军的，来到米斯巴见基大利，对他说，亚门人的王巴利斯打发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来要你的命，你知道吗？他们想过好日子吗？巴比伦王现在不灭他们了，把他们立成省长了，亚门人的王要灭你啊。那这个亚门人王为什么要灭他，那 也有他背后的原因。那亚门人和犹大也是历史的仇敌的，一直是结仇的。然后呢，他们本来就是不想犹大国强大的，那想要奴役他们的。那现在呢，被赶散以后呢，有不少的人被赶到亚门那边去，那亚门得到很多的百姓啊，可以服侍他们啊，也有利益的好处。现在那个基大利又开始做总督了，这些犹大人又回到犹大去了，又成国了，他们好处又没有了，杀掉他。所以这些没有神保守的，没有真正跟随神的人，活在一个虚假的平安的里面，活在一个虚假的稳定的里面，他自己眼睛看觉得不错，现在好日子可以过起来了。巴比伦王原来灭我们的，现在也回去了，哼，另外一个王再来杀他，那派人来杀他。那他为什么打发这个以实玛利呢？以实玛利是皇室的人啊，皇室的人，可以看这个41章第1节，他也讲这个以实玛利的背景。七月间，王的大臣宗室以实玛利，以利沙玛的孙子尼泰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啊，这个是以实玛利的背景。他是这个皇室的这个忠臣，宗室啊，在这个皇家的里面，是大卫的这个家里的这个人物。所以对于以实玛利来说呢，这个统治犹大是我们大卫家的事，你这个将军怎么开始做起了这个犹大的这个总督？对这种的嫉妒，根本不管这个犹大百姓，也不管是不是神惩治他们，完全是人的血气的东西。现在一个已经国破家亡的一个情况下，一个破总督在那边还要来争，我要来管这个犹大地，我是皇室的，你这个做一个总督，你怎么可以做总督？所有的血气的东西，所有的非灵性的东西，全部都是碰不上。一旦离开神以后，任何一个属灵的团体出来的都是血气的肉体的东西，全部会跳出来，嫉妒啊，纷争啊，我的权利，我应当得到的东西，全部会跳出来，那个罪性会无限制的泛滥啊，这个溃败就会持续的下去啊。那这个情况是这样。然后呢，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却不信他们的话啊，靠自己的判断。加西亚的儿子约哈拿在米斯巴私下对基大利说，求你容我去杀尼探雅的儿子以实玛利，必无人知道，何必让他要你的命呢？使聚集到你这一段人分散呢，以致犹大剩下的人都灭亡呢？啊，亚西干，那个约哈南，他可能是听到了这个内部的消息哈，他有听到这样的消息，不是从神来的，但是那个消息是准确的。但亚西干的儿子希大利对这个约哈南说，你不可行这事，你所论的以实玛利的话是假的，啊，靠自己的判断，靠自己的聪明。他有他自己的判断，他也觉得巴比伦现在是这么大的帝国，我是巴比伦立的总督，没人敢碰我，真的吗？耶和华所立的是没人能碰啊，有人想碰碰不了的，人所立的任何人都可以碰他，没有不敢的，人那个罪行一起来是毫无畏惧的。所以这个是基大利的判断。后面呢，为什么叫灵性溃败？你从里面看的都是靠着人的东西，人的头脑、人的血气、人的各方面的判断都是人的东西，那灵性的溃败就会产生一连串的溃败。好，41章这个灾难来了。这个七月间呢，然后以实玛利我就不多读了哈，就来了，来到这里带了10个人，那他们是觉得他是皇室的人，应当是一起的，一起来奋兴这个犹大。但是没想到这个皇室的人是来要他的命的，带了10个人把他杀了，不但把他杀了，连加勒底兵 样上，啊，这是完全是这么一个情况。第四节到第八节，那他杀了这个基大利以后呢，和里面的百姓又有一些人，那80个人从示剑和示罗来，那这些人呢，哈，撒玛利亚这些人是以色列人啊，这些人是当时以色列已经被毁了，被亚述毁了，然后有些残余的百姓，那这有些残余的百姓呢，他们仍然是祭拜耶和华的。如果你读这个列王记下，你读这个17章，你就知道仍然有一些人呢，他们留下来以后也有祭拜耶和华的，也有祭拜假神都有。但有些祭拜耶和华呢，他们仍然心里面还是想着圣殿的。那现在耶路撒冷被毁了，圣殿被毁了，那他们心里面有愁苦，那他们要来这个犹大国，来到圣殿，也来和这个犹大人一起哀哭。那他们倒是带着一种所谓的啊信仰的这种的因素来的。来了以后，因为他们投奔基大利，因为他们认可基大利，所以呢，约哈拿把他们全都杀了。约哈拿不管你是为了什么，你只要抢占了，不是约哈拿，以实玛利，你只要是抢占了我们皇族的，应当是我掌权的，就全部杀掉。这灵性溃败以后，所有的人的东西就会导出这样的一些恶果。那哪些人没有杀呢？第6节，只是他们中间有10个人对以实玛利说，不要杀我们，因为我们还有许多大麦、小麦、油、蜜藏在田间。这些人没杀，有好处就不杀，完全是血气的，完全是世俗的，完全是肉体的，和灵性没什么关系的，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到第9节，以实玛利就把他们都埋了，把剩下的这些百姓也都掳走啊，要掳到亚门那里去。那他和亚门王有个 deal 了啊，这些人要为这个亚门效劳嘛，掳到亚门那边去，那这些人要归他的这个管辖，那这个是去积攒他的这个实力啊，这个是以实玛利的这个想法。然后这个事情呢，在11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就原来那个军长，众军长听见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带着众人前往，要和以实玛利征战啊。那他要打的时候呢，以实玛利是不行的。那真正的一些军长，留下那些军长还是蛮厉害的啊，他们就逃跑了。逃跑以后呢，百姓也救回来了。救回来以后呢，发生的事情啊，这个是后面的一件事情。17节，带到靠近伯利恒的金罕玉啊，那是一个地方住下，要进埃及去。这个是属灵溃败的另外的一种的表达方式，要么留下来依靠巴比伦的权柄，要么逃跑去埃及依靠埃及，没有一个要真正依靠神的。这个属灵溃败所产生的这个结果就是这样，要么依靠自己，要么依靠这个巴比伦王，要么依靠埃及啊，没有一个真正依靠神的。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功课上面，你会看见啊，你会看见这样的光景的。基本上如果你有机会观察一些属灵团体，你看见他的灵性有问题，然后你就观察这个整个属灵群体，他们会越来越靠人的势力，越来越靠人的才能，什么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那是变成个口号，那个不在他们真正的行为，不在他们心里面是一个绝对的主要的一个依靠。这是属灵溃败的一种的果子，你看得见的。在这个时代，这样溃败的个人团体教会甚至宗派随处可见啊，它必然会导致那个结果。因为尼太雅的儿子以实玛利杀了巴比伦王所立为省长的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约哈拿惧怕加勒底人，他怕被牵连， 杀了这边的人，我们如果留在这边，家里的人过来要把我们灭掉怎么办呢？干脆去逃去埃及。很多的方法，很多人的手段，很多的见风使舵，很多的见机行事，很多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所有的人的方法都在这个里面，就是没有耶和华的灵。这个是情况。42章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章圣经，到42章、43章它是个连续哈，我就今天只讲完42章，43章下次讲。42章呢，他们突然有一个转变，要过来寻求耶和华了。突然有一个转变，因为到处都怕怕的，加勒底人对他们也怕怕的，去埃及呢好像也有点怕怕的，那怎么办呢？只有这两个选择，两个选择都是怕怕的，没有一个选择很肯定的，无路可走了，那怎么办？找耶和华吧。 OK，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光景啊，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啊。人的头脑已经想着，人能用的招数已经用尽了，最后不行了，回来找耶和华。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一种的人本的一种的情况。那个英国的丘吉尔他评论这个美国人啊，他说美国人这个说他 American always try to the best way but before that they try every way they can try， 这个是叫美国人，他们总是要找他们最好的一个方法，但是之前他一定把所有的全部试过啊。所以这个是人本的，人本的一种的东西，靠人自己他一定会把所有的他能够想到的全部踹过，所有的招数全部用光，才找到一个他觉得好的一个方法，人本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光景，也在当时犹大的里面也是这样。然后呢，众军长和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并何沙雅的儿子耶撒尼亚这是做军长的，以及众百姓从最小到至大的都进前来对先知耶利米说，求你准我们在你面前祈求，为我们这剩下的人祷告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本来众多，现在剩下极少，这是你亲眼所见的，愿耶和华你的神指示我们所当走的路，所当行的事。这个祷告怎么样？很好哈，这个对神的祈求是非常好的哈。 OK， 我们现在很可怜了，很惨了，原来很多人现在这么少了，你们求，帮我求，然后呢找耶和华。第四节，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了，我必照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无论回答什么我都必告诉你们，毫不隐瞒。这个是耶利米对他们的回复。那耶利米呢，做先知，无论这个百姓怎么败坏，无论处在一个什么光景，只要他们愿意来找耶和华，他都替他们祷告。这是另外一个原则哈。无论这个人他的灵性是怎么样，无论这个团体他的灵性怎么样，他只要愿意寻求耶和华，真正属神的人一定会为他们祷告的，一定为他们祈求的。那这个是对的，那这个作为先知这是对的，那爱他们这是对的。第五节，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他的话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怎么样，这个祷告怎么样？很好哈，很属灵哈，看的也是准确的。无论耶和华说的是好是歹，是从我们的眼睛看，我们都必听从。那听从他的呢，一定会得福的。那这个话呢，他们从小背律法都一直背到现在，生命记、摩西五经一直讲的。那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吧？每个人都知道啊。 每个信徒都知道，是不是？你只要求耶和华，耶和华告诉你的，无论怎么样你都听从，你一定会蒙福的，这个道理都明白吗？那真正都做得到吗？那就未必了，是吧？所以这个是问题。当时的犹大人就是这样，道理比谁都明白，啥都清楚，就是不干，他们的问题。然后第七节，过了十天，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将加利亚的儿子约哈拿和同着他们的众军长并众百姓，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叫来，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是你们请我在他面前为你们祈求的主，如此说，你们若仍住在此地，我就建立你们，必不拆散，灾殖你们必不拔出，因为我降于你们的灾祸后悔了。那可能这个问题我要问一下，那当时那些留在那个地方住在那边的人，为什么他们遇到灾祸呢？为什么以实玛利过来把他们杀掉呢？那他们也是留在此地嘛，那当时留在此地的人被杀了嘛，所以这个约翰拿觉得他应该带着他们逃跑嘛。不同在哪里？因为当时那批人他是凭他的眼见的，凭着他对加勒底人的巴比伦的依靠住在那里。那这个时候这个不同，就是说耶和华说，我让你住在这里，同样这一个地方，如果是你靠着加勒底人靠着巴比伦王你住在这里，你是遭灾的，但是如果你是靠着耶和华，耶和华让你住在这里，你不用怕，原则在这里，你到底是靠着神还是靠着人，似乎好像在同样一个地方没有区别，但是结果不同。那这个结果是上帝建立人灵性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他必须要透过各样的事情建立我们，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依靠他，都不要靠人，都不要靠势力，都不要靠才能，这个是原则。那有了这个原则以后，我们才能够真正顺服他，才能够真正听从他，才能够真正跟随他走永生的路。那这个原则是不停的 practice 的，不停的要建立起来的啊。那这个是问题。那如果是这样，十一节，不要怕你们所怕的巴比伦王，耶和华说，不要怕他，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拯救你们脱离他的手。因为巴比伦本来就是上帝兴起的，他要兴起谁就兴起谁，他要灭掉谁就灭掉谁，他是掌管天地万有的，所有的王权在他的手上，不在巴比伦手上，也不在埃及手上。那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原则，那你依靠上帝，依靠他，他让你这样，你就坦然无惧，就毫无畏惧。那这个是前面他们知道的，我们听从耶和华的话就必可以蒙福，他知道是这样子。 OK， 十二节，我也要使他发怜悯，好怜悯你们，叫你们归回本地，将来的回归的预言的，倘若你们说，我们不住在这地，以致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说我们不住这地，却要进入埃及地，那里看不见征战，听不见角声，也不至无时饥饿，我们必住在那里。十五节，你们所剩下的犹大人呢、现在要听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若定义要进入埃及，住在那里寄居。十六节，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你们必死在那里。那这个原则是一直持续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当他们顺从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赐给他们所有的丰盛的，他们从来没有什么遇到饥荒啊，遇到这个兵丁，神都帮他保守的，他本来就活在神的祝福的里面，这一切都不缺的。那为什么他会遇到灾难？是因为悖逆耶和华，他遇到灾难，然后呢，他回头的方向呢，不是要回到耶和华面前， 而是用靠自己的眼睛逃离他们所经历的肉体的这种的灾难，那这是一种非常愚蠢的一种的做法，这非常蠢的一种的做法。上帝可以给你所有的祝福，你什么都可以不缺的，你信服他，顺从他，跟他走永生的路，听从他，一切都会 保守你，没有问题的。那因为你不听从，所以惩罚你，惩罚以后你应当是回头再回到神的面前，就回到他的祝福的里面。那不是，我仍然存着悖逆的心，用我眼睛找我所要的物质的东西，那这个是，这个在属灵上是非常非常可悲的一种的光景。那这个情况可惜啊，这个情况一直被重复啊，希望不要被我们重复。十七节，凡定义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无一人存留，逃脱我所降于他们的灾祸。耶和华是赐福的神，耶和华也是降灾祸的神，这个要搞清楚的。跟随的方向所到之地，应当是耶和华他所差派，他的心意，他的旨意。有了这个以后，是在他祝福的里面。容易听懂吗？这段没问题吧 ？Plan reason 很清楚 ，clear。十八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怎样将我的怒气和愤怒倾在耶路撒冷的居民身上，你们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也必照样将我的愤怒倾在你们身上，以致你们令人辱骂、惊骇、咒诅、羞辱，你们必不得再见这地方。那上帝说，耶路撒冷已经被我如此的惩治了，然后你们想逃到埃及去，是逃离我的惩治，那怎么可能？上帝要毁灭哪里就是毁灭哪里的，你不是可以逃离神的手，这不可能的事情，那种逃离的方向是一个错误的方向。十九节，所剩下的犹大人呢，耶和华论到你们说，不要进入埃及去，你们要确实知道，今日我警教你们了，警告他们。二十节，你们行诡诈自害，因为你们请我到耶和华你们神那里说，求你为我们祈祷耶和华我们的神，照耶和华我们的神一切所说的告诉我们，我们就必遵行。耶利米直接把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根把它挖出来，你们根本就不是真正要听神的话，是本着诡诈的心来求我。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求问耶和华呢？这是问题啊！如果他们本来就不想听神的话，为什么要求问耶和华？啊？大家有没有想一想？他本来都不想听嘛。耶利米说：“你们是心里怀着诡诈的，过来说我求，说的非常好听，我一定听从，告诉我，听从你就蒙福。”那耶利米说：“你本来就不想听的。”那为什么还过来求呢？这个自取其辱嘛，故意要被先知骂一顿嘛，故意要惹动耶和华的愤怒嘛？这人呢，心持两意。大家还记得这个耶利米啊？不是耶利米，以利亚在加勒山上，他跟有以色列人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人的这个心持两意啊，真是害死人的。他们知道神会祝福的，但是呢，又不太相信神给他们指示的路。这个心持两意啊，是一个真正害死人的一件事情，真的很可怜呢、啊。那个哈兰有点像啊，大家记不记得哈兰？那个巴兰那个先知哈，那个巴兰先知呢，祷告耶和华，然后呢，耶和华说你不要去，那是我祝福的这个民。那第二次他又祷告耶和华，为什么祷告啊？ 因为摩亚王给他的钱更多，派来的大臣更尊贵，所以他再问耶和华，我要不要去呢？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原因是钱呢、啊、那耶和华说，那你去吧，你反正是要钱的嘛，你根本不想听我的话嘛，你就去吧，然后路上就杀了你。这个心里面的那个心持两意，那里面的动机不对，所产生的那样的一个结果是非常可怜可悲的一个结果。被驱动的那个东西不是真正带一个 pure heart， 在神面前我真是一个单纯的心，耶和华你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知道遵行你的话必定蒙福，然后我就持守，把我所有的眼见，我的脑子的判断，我的肉体的各方面所有的东西全部拿掉。那这样的人是有属灵智慧的，如果没有这样子，就会落在这个巴兰的里面，落在现在以色列的光景的里面，心持两意，那个是一个很可悲的情况，真的是要避免。他们是落在这光景的里面。21节，我今日将的话告诉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为你们的事差遣我到你们那里说的，你们却没有一样听从。耶利米回顾以前他对以色列人讲话，对犹大人讲话，讲了几十年，他们都是那样说的，你跟祷告耶和华，我们知道了我就听从，然后一讲了以后，哎，不合自己的意，不听，一直重复，一直重复，就是这样。耶利米看清楚他们了，你们这次还是带着诡诈来的，根本都不是想听的，心持两意的。那最好说耶和华说啊，可以去埃及，这是他们想要的，然后他们就欢欢喜喜去了埃及，耶和华说可以来，然后呢耶和华要祝福我们，到了埃及如果没有祝福，哎，神你有问题哦，你让我来的。那如果耶和华说你不要去，留在这边，眼睛一看，哦，这个加利利人很可怕，这个地方已经荒凉了，我应该逃到这个埃及去，我还是去埃及。哎呀，不要在神面前算这个账，没有智慧，没有益处，不要打这个算盘，就是傻傻的听从神，那个是最有智慧的啊，最有智慧的。那个我记得我讲到的时候，我讲过这个事情，我刚刚信主一段时间，然后我开始改变我所有的做法。我太太有一次非常生气，因为我在很多的事情都在退后啊什么的，在公司啊，在钱各方面都不像以前争了。我太太说，你现在纯粹是上帝的一个傻儿子啊，所以这个是傻掉了，在神在上帝信了神以后傻掉了。我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我宁可做上帝的傻儿子，我也不做这世界的聪明儿子。在上帝面前要有这样的一个单纯，真的是愿意傻掉的这样的一个心。我在神面前就傻了，我就傻傻的跟随他，他要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我不觉得这个是愚蠢，这是属灵的智慧，因为他真正是赐福给人的神，他是掌管，绝对掌管万有的神，你听从耶和华的话绝对是蒙福的。放下自己的判断，放下自己的想法，不要打自己的小算盘，在上帝面前那是一个非常没有智慧的一种的做法，所以这个是一个绝对的原则。那这个原则整个的犹太人啊，我们叫犹太人是世界最聪明的人啊，那他们的聪明也常常把它落在这个陷阱的里面。那这个是耶利米讲22节，现在你们确实得知道，你们所要去寄居之地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那这个是耶利米给他们的预言，那到下一次怎么样我们就且听下回分解啊。他们去了怎么发生下一次再说。好，我们来过一下思考题。第一个哈，耶利米告诉犹大王要顺从被掳去巴比伦，自己为何选择留在犹大？ 啊，这个问题我刚才没有讲哈、啊。耶利米后来留在犹大了，他让他们被顺从被掳去巴比伦。耶利米当然是按照神的心意留在那边。那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他留在犹大，还为犹大的人祷告，留在那边的人祷告。啊，然后他在那边真的有人找他去祷告，结果祷告以后没人听啊，那个是别人的事情。那耶利米他把他的工作就完成。第二，巴比伦立的省长基大利是否和耶利米一样得神的恩待？亚门王为何要杀他？基大利他留下来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留下来的，他也是想逃跑的，结果被巴比伦王抓到以后呢，就设立他做总督，他就听从了巴比伦王的话，他不是按照神的心意留在那边，没有意义的。那 physically 好像是，但不是。physically 好像是来到教会，但真的是来到教会吗？你那个心态、那个状态是真的到神的家吗？那就不一定。所以这个是区别。第三，剩下的军长们夺回犹大百姓，要带百姓逃去埃及避难，是否值得称赞？那救百姓嘛，做带领的，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啊，做这个整个全群的这个带领的人，他要把这个百姓带到一个免去灾难的地方，你要称赞他吧，是吗？不是按照神的心意，那是误导他们，不是要保护他们，从人眼看好像在保护他们，竭力的保护这一个群体，误导他们，把他们带到灾难的里面，非得是从神来的才行。好，第四，众军长和百姓求耶利米祷告神的旨意，誓言必听从，是否已经全然顺服？没有的啊。所以在神面前要祷告的好听，那神才会听嘛，是吧？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祷告都会尽量祷告的好听吧，没有人故意祷告的不好听吧，是吧？一定要祷告的最好听吧，但是祷告以后要不要听呢？那就不一定了吧。啊，就是所有的情况啊，当时发生的情况是这样，他们是心持两意的，他并没有真正的是全人的顺服的心的啊，祷告也很好听。第五，神告诉众军长和百姓要留在犹大地，为何要把他们留在敌国的统治下？到埃及为客嘛，啊，在犹大是在这个殖民地的里面，为什么要这样？神的心意就是这样，接受神的惩治，有一天神会让他们重新再站起来，顺服 ，totally obey。第六，神警告百姓不可去埃及避难，是不愿意他们去一个比较友好的地方生活吗？生活不是主要，主要是跟随神，跟随神必有够用的恩典，必有蒙恩的生活，但只为了生活不跟随神，将来是走向地狱的，非常清楚的这个原则，你为的到底是什么？那这个原则要掌握住，然后最后操练的是我怎么样跟随神，生活只是跟随神的一种的操练，那个不是真正你要抓到的，抓到的是更好的跟随神啊，这个是重要的。好，后面填空题，先知的去留是因为神的旨意，真正属神的人的去留是因为神的旨意。后面，先知的去留是因为百姓的需要，或者说因为众人的需要也可以，他的去留是按照神的旨意，他的去留一定是为着百姓的需要，不是为自己的。第二，照神的心意顺服世人权柄蒙悦纳，照人的心意顺服世人权柄被弃绝，一定是照着神的心意才行。大家还记得应该是去年吧，有请那我讲一篇道，我是不赞成去游行的，啊，周围的教会都骂我的，不去这个跟这个政府去斗，我说我不赞成，圣经没有这样子，圣经让我们顺服属灵的权柄就是顺服，到今天 大家应该看清楚了，我们走的方向是对的，是吧？所以这个是按照神的心意，这个是最主要的。你要抓到神的心意，去顺服神，那个才得到属灵的益处啊，不是在血气的里面，不是在人的眼睛的里面啊。第三，照神的旨意照顾选民被悦纳，照人的心意照顾选民被惩治。这个是专门讲到教会里面做带领的人，包括做传道人的，包括在教会里面做带领的，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照顾这些的信徒，按照神的心意去教导牧养他们，不是按照人的心意，不是按照自己的所谓的 passion， 那个没有办法对会众有益处的，最后你是误导他们，耽误他们的，没有意义的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搞清楚的。第四，真正寻求神的旨意很重要，这个是哈，后面真正，大家这两个大家填呢，真正听从啊，遵行也好，真正听从神的旨意才更重要。寻求了半天不听从，那个是 惹神发怒呢，是吧？没有意义嘛。寻求了以后要听从他，那这个是更重要的。好，第五，掺杂人的意见无法听从神，心怀两意，把人的意思掺在里面，没有办法真正听从神的。撇弃人的意见才能听从神，真正是 totally surrendered， 完全服在神的面前，真的是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那这样你才能够真正听从神的。 okay， 第六，知道顺利才去遵行，不是真信从。知道顺利才去遵行，不是真信从。什么才是呢？知道艰难还去遵行，才是真信从。真正的信从是从人眼一看好像是艰难的，那个叫做信从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若不背起你的十字架跟随我，你就不能够真正做我的门徒。你们要走窄路，天国的路是窄的，你知道艰难吗？你知道是窄路吗？你跟随他，那个才是真正的去信从他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原则。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啊，你用啊耶利米书，用以色列犹大国的这样一个败坏，你来警戒我们现在活在世上的人，让我们不要落在那种光景的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正有属灵的智慧，成为一个全然听从你话语的人，也能够在你各样的教训的当中，我们能够真正的醒悟，能够真正的悔改，好叫我们一直的活在你祝福的当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